今日是一个什么的世界来呢？似乎在我们的字典里面没有谦卑啊、顺服啊这类的字句。我们这个世界是讲权，人民的权力，女人的权力，权是很重要，权利权力不是容让。在2002年呢，在美国的 North Carolina 呢，就发生一件奇案。这件奇案是被在美国列为 The Criminal Lawyers Award 的奇案。奇案是这样的，在 North Carolina 有一个律师，他想到一条绝桥，他就买了一盒24支名贵的雪茄，即是这个盒里面有24个很名贵的雪茄，里面是全部是很罕有和很贵的。他为了保障这盒的雪茄呢，他就跟保险公司买了保险，包括火险。一个月都未到呢，就忍受不住这些名贵的雪茄的引诱呢，就全部呢是吃晒。他还未曾交第一期的保险费呢，他就向保险公司索偿损失，要求赔偿，因为他买了火险，24支是点着火才用晒那些的雪茄的。就要求保险公司赔偿15000元。保险公司当然是不肯赔啦，这些真是方天下之大谋，是吧？你吃雪茄就说火险，就是说火烛，就是不行啦。那么结果呢，就诉诸于法庭。那我想问一问，你估边个赢呢？这保险公司边个赢呢？吓，冇啊！你哋系陪审员啊！你话边个赢啦？呢单官司边个赢咗？呢个律师赢咗，保险公司输咗。喺个法官个判案嘅案词里边就咁讲法，佢话啦，虽然明知咧系冇道理，但根据法律嘅观点咧，就判呢一个律师胜诉，保险公司就要赔款15000元。未是完结的，下半场还更加精彩。精彩的地方在哪里呢？精彩的地方就是后头。这个律师得意忘形，拿着15000元落袋，又享受24支名贵的雪茄，正要走出法庭的时候，突然之间出现几个警察拿手铐捉住他。因为保险公司一早想着输的，就立即报警控诉这位律师纵火的罪，是24次纵火将保险物焚毁。结果呢又上法庭。那我又问一问你，你估今次这个法庭的判决又是怎样的？谁个赢了？结果这个律师就被判纵火有罪，判监9个月，罚款24000元。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问你服不服？我想只是美国才有这些样的怪案出现。我在香港的criminal cases 未曾见过有这样的案件。你不要尝试，你不要买雪茄又烧了又买火险。香港的情况是怎样呢？即我想香港今天呢，我想我们都跟美国差不多了，即是呢，我们未必是诉诸于法庭，但是呢，我们呢是样样讲权力，我们用网的言语用巴士的言语用身体的言语去表达我们的权利。我记得呢，我小个时候我没读过幼稚园，我一读就读一年级了。一上学呢，就全体的学生呢，即是一年级入学的新学生呢，就不教书的，要学识唱一首歌呢才可以上堂的。这首歌是什么呢？我播给大家听。如果你识唱的，不妨跟着一起唱下。
小小二郎， 我想问有几多人识唱呢首歌？哇，大部分都唔识唱。你哋上堂嘅时候唔使要先学呢首歌先吓。如果你嫌你啲仔女咧成日挂住打机咧，喺呢个电脑咧一开始出嚟咧就唱呢首歌先，咁啊，睇下佢有冇面成日挂住打机，有冇面见爹娘吓。咁啊，事实上咧，今日学校都冇呢支歌仔唱噶啦吓。有一次咧，我喺教会翻屋企嘅，咁啊行过公主道，咁有成差唔多有七八个嘅着起制服嘅中学生，睇样咧似中一中二咁上下。就喺我側邊呢就推推拱拱，跟住呢就笑，跟住就粗口，嘩嗰啲粗口呢係你不堪入目嘅，即係不堪入耳嘅。咁於是呢我就對佢講話呢，請你唔好講粗口，即係咁。咁啊呢班少年人呢唔單止冇聽，反而呢就笑得仲大聲，即係你喺邊個星球嚟㗎咁呀，然後就大聲嘅用更污糟邋遢嘅粗口嚟鬧我。咁我睇下其中有幾個幾大隻嘅，都係好看不赤眼前虧啦，哈呢個老闆，咁我急急腳走咗啦，即係咁呢今日呢個學校冇尊師重道啦。嗱，我認得嗰啲係咩校服嚟呀，喺呢個附近嘅，不過我唔講呢間學校名呀。事實上呢，我有個朋友喺美國教中學嘅。咁美國學校點呢，就淨離曬大譜㗎，即係有一次呢我就代去 Galileo High School 呢係教中學。哇，入到去呀真係好似動物園一樣的，有些還打緊紙牌啊，我一路講書就一路在玩啤牌的，一路托起隻腳啊，隨時走來走去，咁都即根本上呢就完全都聽唔到的。嘩，返到去之後我頭痛啊，即係咁有個朋友呢去做老師，係一個典型嘅美國中學呢，就係、是、你如果你送啲仔女去美國讀中學小心啲啊。佢話通常一個典型嘅中學呢，就係老師就怕校長，校長就怕家長，家長就怕仔女，仔女就冇有怕嘅。有時我哋會問，今日呢個世界識唔識得乜嘢叫做服啊？似乎我哋對權威嘅人士咧，係一啲都唔尊重。細個嘅時候，你問你做咩，我哋都話係做警察啊，即係因為有權威啊嘛，做官啊咁樣。但今日冇嘅，我哋對權威嘅人物，尤其是政府人物，不尊重，屌屌揈嘅，邊人識得尊重嘅啫？或者有陣時真係唔係好值得我哋尊重未定，但無可否認，在今日我們這個世代裏面，無論對家長、對父母、對老師、對權威人士，似乎失去了一種尊重的態度，對神更加是這樣。如果你問我基督教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我想一言蔽之就是個服字，服在神的主權之內。創世記第三章，撒旦怎麼去引誘夏娃？上帝吩咐亞當夏娃，你唔好食成園中嘅個棵禁果。撒旦第一句說話，神起誓真說，神邊有咁講過？跟住就話不一定死，點解你唔食個禁果啫？因為上帝整蠱你，食咗個禁果使人能夠有智慧，好似神一樣能知道善惡，佢唔想你好似佢一樣咁樣。为什么你要信服在一个这样的残暴的一个上帝呢？最就是反叛神，是不信服神，不在上帝面前谦卑。什么叫信耶稣？就是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当我们祈祷的时候，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宽恕我。基督教的核心的价值就是在上帝面前降服。什么叫祈祷？祈祷不是索取，祈祷乃话给上帝听，我不行，上帝我服你。约伯记是讨论苦难的问题，苦难是一个奥秘，人怎么看苦难？为什么好人就要受害？为什么不好的人就风生水起？似乎我们很难明白。如果我们要解决苦难这个问题，未必是从理性去能够明白，但是从实际的角度去看，如果我们不看到一个字是个服字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可以能够解决苦难的问题。约伯一开始的时候说，赏赐是耶和华神，收取是耶和华神，唯有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难道我们可以从神手里面得福，也不可以受祸吗？那问题就是我们服就抑或不服。整个约伯记的讨论的核心，到了最后尾的时候，上帝要跟约伯去挑战约伯，就是这个字，个服字这个字。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节至到第二节，看一看 呢段圣经嘅第一节同埋第二节，我哋一齐读一读第一节同埋第二节，好冇？耶和华继续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神说：好，我哋睇到呢个位置，中文翻译咧，似乎咧系上帝责罚、责备约伯，称佢做强辩者、顶嘴、不知量力同全能者争辩。其实个原文绝冇咁嘅意思。我哋可以咧系从两幅嘅图画去解读呢一段嘅圣经。第一幅图画系一个法庭嘅图画，从约伯记第一章开始，约伯记嘅作者就系用一个嘅法庭嘅情景嚟描述整个嘅故事。第一幅嘅图画就喺天堂上嘅法庭，就系、是、上帝同埋撒旦喺度辩论。上帝话：你睇一睇我呢一个嘅仆人约伯，佢几咁正义。撒旦就话：你错啊！佢梗系信你啦，点解唔信你啫？你去周边周围所有嘅篱笆去保护佢，俾好嘢嘅佢，系人都信你啦。今日点解你仍然嚟窝福堂咧？点解今日你仍然话你系基督徒咧？你仍然有工作，你仍然有屋企，你仍然有温暖嘅家，你仍然有你嘅职业，你仍然有好多嘅健康，系人都信你啦。王大仙俾你，你都会信王大仙啦，有乜出奇啊？然后撒旦就对上帝一个挑战：你即管将啲嘢攞走去，睇佢仲信，会唔会当面嘅丢弃你？就启开咗呢一个约伯记呢一个故事。第一幅系法庭嘅图画，天上嘅法庭。跟住以后咧，就系、是、约伯同三个朋友辩论啦。约伯佢会问一个问题：点解会无缘无故我遭受咁大嘅灾害？如果是因为我的罪，正如这三个朋友说是我的罪，在法庭里面你要控诉一个人的罪，你都要讲出个罪名是什么，究竟我犯了什么罪呢？ Give me a charge， 上帝你告诉他，你要罚我，究竟我罪在何方？就好像法庭里面被告说 我犯了什么罪，上帝没有讲。于是他就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罪的缘故，为什么你会无缘无故去降灾俾我咧？喺整个约伯记里边就系辩论呢一个课题。到去38章、39章，上帝终于出声啦！上帝讲一大堆嘅说话，就系、是、问约伯呢个问题：谁造天地？谁管天地？谁管生命？边个系主人？边个系真正嘅权威？然后神就对约伯讲。就讲呢番说话，强辩者岂可与全能者争论？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我就将呢两句说话从头翻译过嚟。其实嗰、那个原文嘅原意系咩呢？请那上诉者申辩，指出全能者错在哪儿。你控诉神，现在俾个机你，俾个机会你去申辩。就好似个法官佢话俾你听，而家轮到你去辩驳，轮到你去申辩，你话全能者错，你话佢错喺边度？而家有个机会俾你陈情，陈明你嘅案词。神就让约伯喺上帝面前申辩。呢个系从第一幅图画去解读呢段嘅圣经，系一个法庭嘅图画。第二幅图画点样去理解上帝呢段嘅说话咧？就好似一个父亲望住佢个仔，揸住个手。又讲出第四节至到十四节的说话，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让我知道，你岂可废弃我的判断，岂可定我的罪，好显自己为义么？你有神那样的棒臂么？你能像他那样发雷声么？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你要发出你满日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你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原来的地方，你将他们一同埋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闭在隐密处。这样我也向你承认，你的右手能救你自己。这段圣经就好像一个阿爸揸住个仔的手， 因為個仔覺得爸爸媽爸爸無緣無故嘅責罰佢唔公平，阿爸就對佢講：
兒啊，
阿仔，我問你，你可以好坦白嘅答我，你咪覺得爸爸好唔公平啊？第八節，你咪以為爸爸錯咗你先啱啊？第九節，你有爸爸嘅棒臂，一隻能夠保護你屋企人嘅棒臂，保護你阿媽，保護你細佬、你妹。你以為你好似你阿爸咁樣發聲兒女？你以為你好似阿爸咁樣能夠孭成頭家，管理成個大地？你以為你有咁嘅能力？如果你以為你係真係咁樣嘅，就請你喺呢個時候表現出嚟。如果你真係以為你就係呢一位上帝，就請你表現出你嗰個莊嚴同埋神聖嚟。你可以發出你嘅義道，審判一切驕傲嘅人，制服佢哋，將惡人踐踏，將我哋埋藏喺塵土當中。如果你真係能夠咁嘅，我願意退我嘅位，讓你去救你自己吧。呢個就係第七節至十四節嘅意思。當然約伯係無言可答，因為佢不能亦都係不知。喺神嘅答覆裏面，我哋留意兩件事。第一，神從冇話約伯犯咗罪，冒犯咗上帝，口犯罪，冇啊，冇啊。上帝唔單止係容許約伯質問，仲鼓励佢讲清讲错，你有啲咩唔服嘅，你讲出嚟。但系神就用一连串嘅问题去问约伯：边个掌管生命？边个系生命嘅 boss？ 你叫个约伯去谂。我哋发现一个好重要一样嘢，一个好重要喺约伯嘅一个好重要一个真理。约伯有冇疑问呢？约伯有冇怀疑呢？绝对有。佢唔明白，佢唔明白点解上帝无缘无故嘅降祸俾佢。佢绝对有怀疑，佢绝对有好多唔明，甚至佢唔信，潮气认真唔信。但约伯有冇犯罪呢？冇，绝对冇。怀疑唔系一定有罪嘅，冇错。怀疑可以好多时候可以叫人离开神。但怀疑都可以叫人亲近神。Philip Yancey 喺佢本书 Reaching Out the Invisible God， 佢讲一句说话好精彩嘅。佢话怀疑 doubt 往往系信心嘅开始。Doubt is the seed of faith。所有信心系从怀疑开始嘅。怀疑可以叫一个人离开神，但怀疑亦都系可以叫一个人亲近神。路加福音，耶稣登山变像落嚟啦，见到一个嘅患羊癣症嘅细路，佢个门徒医佢唔好，耶稣就话呢个一个不信同埋悖谬嘅世代，跟住个阿爸就哀求耶稣医好佢，圣经话佢流住眼泪嘅求耶稣，耶稣就问佢一个问题：你信我吗？这个人就怎么答法？我信，但我信不足，请帮助我。中文翻译圣经的人，他已经将原文一些矛盾的东西将它削去了。原文不是这样的意思，原文是什么？我信，请你帮助我的不信。 I believe, please help my unbelief。咁究竟佢信就唔信？个问题喺度，苦心自问，我哋多少时候都系咁，就好似呢个父亲一样，我哋信，但我哋有好多疑惑，唔明。但系，当我哋同神话你帮我嘅不信嘅时候，你就会睇到神嘅作为。今日我哋嘅祷告系咪一个咁嘅祷告？约伯面对上帝嘅回答嘅时候，佢嘅回应系咩？一言蔽之，就个复字啊！睇第三节至到第五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看啊，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住我的口，我一次 我说一次就不再回答，说了两次也不再说了。约伯问：我是卑贱的。希伯来文的字呢，同卑贱，卑贱不是一个好能够明白原文的字的意思。这个字啊 ,Colati 这个字呢是人言，人未言轻。如果英文有些英文圣经翻译就 I'm small and light， 我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人，不是自卑，是谦卑，不是卑贱，我知道我是渺小。约伯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无能无知，然后说我能够用什么说话去辩白呢？一次一方面他开始谦卑他自己，另一方面他又说我说了一次就不回答，他意思就是说我要讲的我已经讲了，我没有再讲，我不再重复。一方面他肯定他自己的卑微，但另一方面他都肯定他自己不是因为他犯罪上帝才刑罚他。跟住在第40章15节至到41章34节，一个很奇怪，Yes， 神就用了两只动物去讲述他自己的理论，是用两只动物是作为约伯的思想的启迪。第一只动物就是河马，第十五节，看啊，我做河马也做了你。第二只动物叫力威亚探，力威亚探是音译来的，其实个字的意思是解好可能啊，即我哋唔能够肯定，好可能是指嗰啲鳄鱼，好巨嘅鳄鱼。首先我哋睇一睇点解上帝用河马呢个字嚟讲。希伯来文嘅字呢是如果是单数嘅字呢就是解牛，但如果众数嘅字呢是解隻好强大庞然巨物嘅一个嘅动物。所以呢中文呢就唔知点样就当咗系河马。但你睇一睇40章怎样形容这只怪兽所以有些人呢有些解经说这个梗是神话中的怪兽，又未必一定在现实里面真的可能有一只这样的动物。他说他是强大有力的，第16节，有力气有肌肉，尾巴如香柏树，大腿好像钢筋，骨头好像钢管，肢体好像铁链。话你谂下，如果一个人即系大腿好似角管，即系你谂几劲。十九节话俾你听，系动物之首啊，珠山为得产出食物，八兽在哪里都系任佢玩弄。呢个系众动物之首，佢住喺水里边嘅，系冇人可以能够捉住佢嘅。呢一只系劲之极之劲强劲强嘅一个嘅野兽嚟嘅。我睇另外一只巨兽鲸鱼中文翻译呢就亦做驚住呢鯨魚唔係一个好好嘅翻译，所以呢就直头音译咗叫力威亚探。喺神话嘅故事里面，力威亚探呢係七头巨兽。喺现实世界里面呢可能是一个好巨型嘅一个嘅一个嘅鳄鱼。水中巨兽你睇下点样形容佢。第十二节。佢强大嘅身体力气无穷。十三节。佢嘅皮边个能够剥佢呢，好似盔甲一样，冇人能够刺入。第十四节，佢嘅口瑕疵可畏。十五至十节，十七节，佢系好似啲盔甲一样嘅，冇人可以能够咧系刺透嘅。二十一节，佢嘅口气一个火箭一样直击敌人嘅。二十二节，佢颈系劲嘅。二十三节，佢肌肉劲嘅。廿四节，佢嘅心结实如呢个石头嘅。廿六至廿九节，人用什么武器去胜过佢咧？三十至三十二节，佢喺水中行动快捷。三十三节至三十四节，尘世中没有像他那样受造之物，一无所惧。凡高大的，他盯着看；他在一切狂傲的野兽中作王。我哋会问。为什么神要用这两只动物去质问约伯呢？意义在哪里？第41章第5节就有个答案。看啊，我做河马也做了你。无论是庞然巨物好像河马和鲸鱼，或者是你约伯，都是我所创造的。哪个是 boss？ 哪个是造物主？是河马？是鳄鱼？是你，就抑或是我？ 或者我问这个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苦难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福字，其实就是谁是主人。对方来讲，我那天见到汤国坤，他在我们家附近住，我见到他呢，即是踩着单车挺好玩的，那我说，Anthony 啊，借架单车来洗下吧，我即是有兴趣，借一个礼拜，那借了一个礼拜，我日日呢就踩着单车就一路踩到去淡水湖，哇，真的好好正，日日如是。一个礼拜完了，Anthony 就来，喂，牧师，我想拿回架单车，点解咁残忍？点解咁唔公平？点解要攞咗我啲嘢？我绝对唔可以讲啲说话，因为个车唔系我嘅，系佢，佢又绝对有100%嘅理由可以攞翻架车，系咪？但假如之间个单车系我嘅，我买咗嘅，佢要攞嘅时候，我就唔得啊！就算你系执事会主席都好，我都唔俾你噶啦吓，因为嗰个系我的。如果你觉得你嘅健康系你嘅，你嘅儿女系你嘅，你嘅股票系你嘅，你嘅职业系你嘅，你所有都是你的，上帝拿走绝对是不公平。但是哪个是主人？哪个拥有主权？如果那个是上帝的，是上帝所拥有的，是上帝创造你，是上帝拥有一切的，主权是在他那里的时候，就好像约伯说，我无言可答。纵然我不明白，但我只能够讲一句服字。就因为这样，约伯改变。我们看一看42章1節至6節，我们一起读一读42章1節至6節，一段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一至六节，我们一起读。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计划不能拦阻，谁无知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因此我说的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让我知道。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撤回，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在圣殿里面一言蔽之，就是个福字。他怎么说法？我知道，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计划不能拦阻。这里不是说约伯以前不知道上帝是大能，不是说约伯不知道上帝是满有大能，是无所不知，不是啊。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我知道。什么叫知道？希伯来文的字叫亚达。亚达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希伯来文是怎样？会下达亚达 at Hawa is told， 个意思是什么？ Adam knows Eve， 跟着就什么？有仔女。亚达这个字不是头脑上的知道，是讲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甚至夫妻的关系，甚至都是用这个字去形容的。就好像约伯说，我先前是风闻有你，我只是头脑上的认知，但我没有真正的经历你。 Philip Yancey 在那本书 Reaching Out the Invisible God， 他说过他写过一封信给上帝。他写过一封信，他说，上帝，我不敢不相信你的存在，我头脑上也都觉得你存在，甚至我在危难的时候我都会求你，就好像我睡不着，我吃一些的安眠药一样。不过我当你只不过是麻醉剂，我对你的认识只是限于这样。我想起很多基督徒都是，很多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只是一个这样的层面。但约伯经历过这一次的苦难，他感受完全不同，他会体会到很多东西不是在控制范围之内， 佢会体验到边个系真正嘅主宰，边个真正嘅主权。以前我风闻有你，而家我先至亲眼嘅睇到你。我仔啊 Joshua 喺佢太太生 B B， 就因为难产过咗身。喺 Anna 死之前，大概系十日到，有一个29岁喺圣地牙哥嘅一个年轻嘅牧师，佢太太28岁，佢哋有一个5岁大嘅仔。喺11月初嘅时候，佢太太生第二个细蚊仔，佢同 Anna 一模一样，就是、胎水入血。在生产期间就死了。 NBC 访问他的时候，美国一个电视台访问他，他就这样答，他说那个 BB 就好像我孙一样救回，他改名叫 Grace 恩典。然后他说这个是上帝和我太太留落给我和我仔的恩典和礼物。苦难很难受，会叫我们很多怀疑，叫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在约伯一连串的挣扎，当他伏在那里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我才真正是看到你。他不单止认识神，他不单止看到上帝的主权那么大，他还认识自己。他留意到他自己怎样，他说我不明白，我不知道，谁使你的旨意隐藏。他看到他自己无知，他自己藐视何等的卑微。第四节说，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让我知道。这句说话不是约伯说的，这句说话是上帝说的，是约伯引用回上帝的说话。上帝说，好啊，现在给你去申辩，现在给你去说。当他听到上帝仍然这样容忍他的时候，他就无话可说。我能够用什么去申诉？我只能够做的，我撤回，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懊悔的意思，即不是说悔改认罪，懊悔的意思就是我为到我自己的软弱，为到我自己的卑微，为到我自己的疑问，我感到惭愧。我秘诀就是什么？不是头脑上去解决，而是去降服。大家都听我讲过情场的见证，情场是香港人，圣保罗中学毕业，入到香港大学读书，对中国有一个好热切嘅心。后来喺文汇报里面做记者，89年之后佢离开，去任新加坡海峡时报嘅记者，驻守喺北京，但系就俾中国政府控告佢系台湾间谍，困喺最深严的巡城监狱，北京的巡城监狱，那里是不见天日，不见人影。他在那里困了3个月，他就说我几乎癫。一个人被这样困，他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坐监的时候会自杀，但他不想，他要求看书，当局就给书去看，他用第一年看《金刚经》，他形容《金刚经》好像止痛剂，暂时的止痛，但里面那种的愤恨、不平、不满、痛楚、寂寞、空虚，是没办法解决。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他开始看圣经，由《创世纪》开始看，一路看就一路搏，觉得圣经完全是没理由。最后他看到约伯记，他不明
但好有兴趣，因为佢觉得约伯好似系答紧佢一啲嘅问题一样。佢第一次唔明，再第二次又唔明，但佢仍然继续睇落圣经睇落去。有一日佢睇到新约，佢自己讲佢都唔明点解，突然间拔住喺度喊，喺度流泪，然后他就自己说，他说神啊，如果真的有你，我很想跟你谈下偈。他就在那祈祷，伏在耶稣那里。当他接受了，当他降服的时候，他从未曾经历过一个很奇怪的经历。第一日第一样东西在他脑海里面出现的，就是两个字，宽恕。他说我已经在那个时刻不再要求什么平反啊，什么出狱啊，不是。心里面那种的宽恕和平安是他前完全未经历过。约伯一样，脑里面理智里面未必解决到问题，但当他一降服在主那里，因此我撤回，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就变了。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才真正经历你。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很看重我们自己的权益，我们很看重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不会接受任何的权威，特别对神。但当我们降服，主啊，你是我的主宰，求你给我有一个降服的心，你的生命不同。求主帮助我们，藉着约伯记的信息，真的给我们看到怎样在苦难里面是得着这种的平安。请同心低头，同你祈祷。